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什么日子？
妇女节。
对，今天是你们都记得，今天是妇女节啊。所以在这里特别也祝福每一位姐妹们啊，每天与神同行。我们前面讲到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那里讲到罪的普遍性，在第一章的第八、第九节这两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说，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两节就告诉我们，凡是说他没有犯过罪的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是一个说谎的人。那么既然人我们犯了罪，但是我们就可以借着第九节说，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的宝血，只要我们认罪，他宝血就洁净我们，就赦免我们。不但是当时约翰写信的时候是这样，今天同样是这样子。可能有的人就利用这两节经文作为他们对罪的一个态度，以至于他们对罪就有一些轻浮的理由，不看重了。他们说既然众人都犯了罪，那有什么大惊小怪，所以我犯罪跟大家都一样嘛，不需要大惊小怪了。而且呢，我们不止不要大惊小怪，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吗？所以你为什么怕还会陷在罪里面呢？你犯罪你就求耶稣的宝血洗净就可以了嘛。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写这一句这一节经文，就他意思是说，不是的，我不是写信给你们消减你们追求圣洁的那种志气，也不是鼓励你们去犯罪，相反的，我是要你们不要犯罪，不要犯罪。这就好像说有一个医生对他的病人说，哎，你的病是一种很难根治的病，病毒已经侵入到你的血液里面，所以你需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些病毒把它消除掉。他说我现在告诉你这个真相，并不是要让你听到以后你就意志消沉了，或者是你就变成粗心大意了，那么长时间去很不容易，你就粗心大意对待你的身体。他说相反的，是要叫你提高警觉，并且要很小心很努力的对你的身体采取治疗以及补救的方法。我们刚读的二章一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一起来念好不好？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一节经文我们看见，若没有基督做中保，我们就不可 可能跟神和好，我们就不可能跟神有那个相交的关系。纵然我们有很多的过犯，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恢复并且维系我们跟神那个和好的关系，我们跟神能够有相交的关系。他前面讲的小子们，他的意思就是孩子们啊，这个词其实充满许多的爱在其中。在传统上，大家当时到现在都接受啊，约翰写这个书的时候他的年事已经很高了，就年纪蛮大的，读者都以他是真正的一个有权威的一个老师。我夹在小子们前面，他说我小子们，就显出那种特独特那种温柔的那个语调。后面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就讲到约翰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在哪里。他写的目的不是罪被宽恕了，而是要避免犯罪。这个犯是过去式，表明是偶然一次的犯罪，不是习惯性的犯罪。好，我们要知道他所讲的是偶然一次的不小心犯罪了，不是持习惯性都在犯罪里面。因为真正的基督徒是不犯习惯性的罪。我再讲一次啊，真正的基督徒不犯习惯上的罪，意思说你这是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你不会持续在犯罪的中间。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就是说，假如万一不小心我们坠入到罪恶里面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就会在父的面前为我们做出辩护的事情来，并且保证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还是可以站立得住。中保这个字就是指说在法庭中为被告辩护的这个人，或者是被呼召去为被告站在他的立场，设身处地的为他的处境来辩来辩护。所以中保可以翻译是什么？维护者，或者辩护者，或者是代求者。好，中保可以有这三门的意思哈，一个是维护者，一个是辩护者，一个是代求者。好，我们要记得啊，因为这个很重要。有位圣经学者叫 David Smith， 他曾经说过，他说我们的维护者不是替我们无辜做出辩护，他也不是说一些掩饰事实的 事情 来说话，不是，他乃是承认我们的罪行，然后并且以自己代赎的工作为我们无罪或是做出申辩和请求。前面要注意，他以代赎的工作才能够为我们做出无罪或是的申辩和请求。那么我们就会想，那么耶稣基督能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中保呢？起码有四个原因可以指出基督适合成为我们的中保。第一个 原因是他跟上帝的独特关系。这位耶稣基督跟上帝是子跟父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代求者不是像一位很遥远的啦，漠不关心的，或者非常苛刻的审判官在那里祈求，因为他向他祈求的这一位乃是那赐下诸般恩典的神，这位是发慈悲的父在那里祈求。而且在希腊文在那里使用一个前置词，这个字就指出是一种他跟父中间是一种平等相同的关系，就告诉我们这位代求者耶稣基督跟上帝是享有同等的地位，而不是一个很差的关系，一个上下级或者很远，他跟这位上帝是享有同等的地位，所以上帝不能够拒绝他的祈求，因为我们所信三位一体的神不互相矛盾。圣经中有一句话讲到神不能背乎自己，他的意思是说他三位一体的神中间不能够有互相矛盾发生的事情，所以对这个赦罪的事情，神本性中这三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一致的，而且必须是一致的。好，这就是他们中间不能够有任何相矛盾的问题。好，所以他们都是按着他本性的爱而行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跟我们的关系。耶稣这个名字就表明说他拥有我们人的本性，所以他就能够充分的认识到我们的处境，而且深深的怜悯我们，并且体恤我们的软弱。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在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了，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跟我们的关系，因为他成为人，他了解我们的情况，他了解我们人的软弱处，了解我们的那个会失败的地方，他深深的体会到，所以他了解能够为我们来代求，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三个原因是基督自己个人的无罪性，这就是说他是义者，是完全的，是无罪的，他是那位已经得到荣耀的耶稣，所以他凭着自己绝对的义为我们代求。但我们要清楚知道他的义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一个内在的义，内在的义就是说他的神性和人性而言，他都是绝对的公义，好像神自己是公义一样，这种的义是不能够归给任何人的，是他本身里面的那个义是不能够归给任何人。但是他有第二个义，叫做获得的义。他既然是生在律法之下的人，他凡是神的律法对人所要求的义，他都完全做到了。 所以在积极方面，他完全顺服神的律法；在消极方面，他虽然为义者，却代替我们这些罪人所应该受的刑罚，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在义的情况之下，你就要受刑罚。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唯独这种义才能够归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他既是义者，他就能够进入到罪人所不能进到的那个神的面前，而且不需要任何的代求者，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位义者。这个是他获得的义，因为他完全遵守神律法的要求，这样才能够称义。这个义，所以他这个义才能够归给我们这些。怎么归？就他借着为我们死，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才能够在神眼光中称为义人。因为眼神不是看我们，是看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的上面，才称我们为义人。这个义才会归属我们，这个是获得的义才归给我们。本身原来的原本的那个内在义是他在他里面是不可能归给我们的。好，第四个原因是因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在第二章第二节的上半段讲到说，这个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它根本的意思就是说把罪给遮盖了，让神把眼目避开而不看见。挽回祭它根本的意思是就这个，或者就挡住了神向罪所发的义怒，让他转至变为喜悦。这就是挽回祭根本的意义。挽回祭也暗示说神对罪恶必发义怒，就是神绝对的圣洁向一切虚伪和不洁所引起的那个自然的反应，就是肺火发义怒。因为神是绝对的圣洁，对那些不洁不义不好的，他就自然而然会发义怒出来。但是感谢神，当他发义怒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的恩惠。当他发义怒的时候，他仍然燃着那个热爱在其中，他的公义要求他的慈爱供应了，他对公义所要求的他的慈爱就供应了。就是神曾经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作为挽回祭。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种牺牲，那是神的爱所表示的出来的，以及他的结果，也就是天父使犯罪的我们与他再次能够和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他必须要有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新约从三个方面论到基督的死，因为基督的死我们才能够有生，他没有死我们就不可能得生命。基督的死在第一个，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也是讲到以他的死为赎价的赎罪的代价，以他的死为赎罪的代价，也就可以使我们脱离了罪和 邻里史的这个诠释。第二，讲基督的史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那里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用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个地方就讲到以他的死为调解，使我们与神和好。第三，讲到耶稣的死，就是我们今天在讲到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到，以他的死成为挽回祭，除掉神跟人中间因罪而生的这个隔阂隔膜，让我们这些人跟神能够再次同结在团契的里面。我们看见其他的宗教跟圣经中所启示的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世人的良心因罪会不安，不只是他们，每一个人啊，他良心都会因为罪产生不安的了。那么因罪产生不安的时候，所以世界上人就惧怕说，哎，他们的神明会处罚他们，与他们为敌，所以他们就开始想怎么去消除这些神明的敌意和他的刑罚呢？所以最常用的就是在那里烧香，在那里祭拜，他觉得这方面献上一些供物，那这些他们就可以怎么样消除这福气吗？但圣经的启示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常常做的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善事，一些功德来弥补他们的过犯。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启示看见，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怎么说？他说我们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世人以为做这些他们就可以靠着自己这些好的行为积功德，这样子他们就得到义了，不是的。他们以为义就是不错的情况了，但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那些不洁净的人，所以我们自己所行的那个以为义的，在神眼光中就好像污秽的衣服，一点都没有用处的，还是肮脏的，还是洁净不了他的罪的。所以圣经启示我们，只有借着义者耶稣做挽回祭，才是唯一得到神赦罪的方式。而这些就是神主动爱我们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耶稣成为挽回祭，我们才可能被称义，这就是神爱我们的具体表现，他自己提供挽回祭来救赎我们。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福音就是在告诉我们，宣扬这样的事，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真理。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当我们想到神自己因人的罪是有很大的那种忧伤的，我们看见公义的神喝尽了不义的人为他倒满的那种苦杯。但是耶稣基督他既是神的道，而且他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世上，成为人的样式， 在凡事上代表看不见的神，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受苦，他替我们死，这些都是出于他神圣的爱，不是外力逼迫他这样做的，他是自愿的。他所以为罪人受苦替死，因为他代表神来到我世上，生活在一个敌对神的世界上。照救赎的道理讲，这位爱着神因爱我们的缘故，他不能不担当我们的罪。他爱我们，他就不得不担当我们的罪。他为爱忧愁，为爱痛苦，甚至替我们死来做挽回祭。所以我们看见救赎的道理就是什么？凡犯罪的必须亲自受苦受死，或是别人替他受苦受死。基督既然是神，神圣的爱的表现就是他自愿的来替我们做替代者。我不能替代你，你不能替代我，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就没有办法，有罪的做不出那个没有罪，完全没有圣洁的东西做不出来。我常喜欢用一个比喻，现在的制造螺丝，那个螺丝钉的那个机器，当你把钢条放进去，螺丝钉就吐出来了。假如这个工作母机本身有缺点，钢条进去出来的螺丝钉会不会 perfect？ 不可能，因为你这个做螺丝钉的这个工作母亲就是有缺陷，出来的东西不可能是完全的。同样，你跟我都是罪人，你想我们行出来的可以完全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从这件事，一定要这位无罪的耶稣才能够替成为我们的替代者，否则永远达不到神的安那个标准。就像以赛亚书43:6讲的，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他自愿为我们做代替者。我刚讲，我不能代替你，你也不能代替我，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唯有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才能代替我们受苦受死。第二节下半段是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这里看见基督做挽回祭是为全人类，而且是毫无限制，神人之间因罪而引起那个障碍就会被撤去了，凡愿意的都可以在与神同结团契。这也是我们向全世界宣扬福音的根本缘故跟他的动机。所以在启示录的22:17后半段讲什么？他说愿意的可以怎么样？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但这里要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注意一件事情，约翰他不是讲说基督在十字之下的死实在已赦了成全人类的罪，不是，而是属什么？凡是愿意相信接受他救恩的人的罪。我再讲一次，耶稣的死当然可以不限制的来作为挽回祭，但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只有属那些 凡愿意相信接受他救恩之人的罪。为什么？他可以赦免很多，但是他所成就的救恩，你要觉得决定你要不要、啊、你说我不要，那么你就需要自己来解决你罪的问题。所以只要你愿意的才能够得着，不是所谓的普救性，好，普救的绝对不是那个、哦、每个人 都可以啊，无所谓嘛，对不对？但是你需要清楚知道自己是罪人，而认罪悔改，神必赦免。你要接受这样的救恩，这个救恩才是在你的身上发生功效，否则是不可能的。好，我们不要陷入那个普救论的那种，很多现在实际上很多人都讲到普救论了，让我们都搞不清楚哈。所以要我们要小心，因为整个圣经的解法是要上下文要相通的啊。所以告诉我们说，假如那些人前面不是讲八九节一章八，那些人说啊我没有犯过罪的，他说那就是说谎的。那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就是要在神面前怎么样接受他救恩的人，认自己的罪，接受救恩，你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的。好，从这个讲，跟这样连起来，就知道耶稣他的赎罪祭是为全人类没有限制，是对的。但是你要看前面，你需要有认罪，你才能够得到赦罪，你才可能得到这个救恩。OK， 好，这个，所以我们看见说，凡愿意相信接受他救恩的人，这个赎罪祭才在他身上发生功效。在这里也告诉我们，罪的范围有多广，宝血的功效就同样的有多广。凡有人的地方，那里就有神的爱。唯一的限制就是人是否愿意接受这个爱，接受因爱而预备的救恩。中世纪在英国有位大地主，他病重到快要死了，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就特别召见他一个很重要的仆人，他的名字叫做雅各。他就对他说，因为雅各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位人，一个人，他说，雅各啊，我快要死了，可是呢我没有把握我一定能够上天堂，你有什么办法吗？雅各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知道他主人心里面那种高骄傲自大好面子，所以他就回答说，他的老爷啊，你只要想要得救哦，你就一定得进入到猪栏的里面，养猪的栏里面哈，然后呢跪在那里哈，然后尽全的向主祷告，求主开恩可怜，赦免你的罪。他的这个他听了，他当然不肯啊，因为他说我这样做人家知道被他们讥笑，他一定他就心里那种骄傲那种很傲面子，他就不肯。然后经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他病得更重了，他病得没有办法再把这个雅各找来问明说，上次所说的得救的方法是什么？雅各仍然坚持他需要先进到猪栏的里面，跪在地上向神认罪悔改，求神开恩赦免他的罪，这样才有得救的可能。后来他在讲了一段时间，他讲，这件事我考虑了很久，现在恐怕是非得要进猪栏不可了。这个雅各就跟他讲说，老爷行了， 只要你有愿意去的这个心意啊，就用不着真正的进到主篮里面，你在这里就认罪祷告求神赦免就可以了。当一个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发现他真的没有办法放弃，所有东西都给丢的时候，这个才是叫做谦卑下来。我们对神的态度也不是我们多行，当我们真的谦卑的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到神面前来好好的认罪悔改祷告接受这个救恩，只有有这样的心态你要才可能得救的。有人讲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罪人赎罪，基督站在宝座的面前是为信徒代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中保就是代求者，跟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那里讲到，对不起，不是六节，是十六节啊。第十六节那里是谈到什么？谈到差派圣灵。我昨天没有注意看，是十四章十六节那里讲到宝惠师。宝惠师的原文跟代求者是这个中保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中保跟保惠师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就看着我们有两位代求者，一位是在我们的内心，一位是在神的面前。圣灵是神在信徒内心的代求者，耶稣基督是信徒在父面前的代求者。总之基督的代求是他凭着他将自己献为祭所成就救恩这个永久的这个功效，为偶然犯罪的圣徒所做的功，借他这个赎罪成为我们中保，恢复我们跟神的团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勉励我们做一个追求完全成圣的基督徒，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追求的目标。但约翰也知道不容易，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写，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圣灵的能力和帮助。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圣洁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成圣也是我们一直在走的目标，但在走的过程的里面不容易，你靠自己根本不可能完全。因为在我们我在前面那天讲了什么罗马书，罗马不是讲了什么我们里面的罪性还在，所以我们不可能能够走到完全圣洁，但是那里也告诉我们不能靠你自己，靠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常常跟神的关系紧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会不一样，我们顺服圣灵，体贴圣灵，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有的时候因爱我们甚至会管教我们，但是我们真的是看见靠圣灵能力帮助我们才可能。当有引诱来到的时候，我以前讲到什么，要赶快心里讲主啊我不行，圣灵啊求你帮助我。当我们有这样的心一马上出来，圣灵的工作就在我们里面就会开始工作，这是很奇妙的，讲不清楚，但是就会这样，你可以这样的经历到。愿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因着义者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中保的工作，我们得以与神和好， 并且不继续在罪中，偶然犯了一个错一个罪，赶快到神面前来求神赦免，神必然赦免我们，不要犯持续在罪的里面，这样我们跟神就能够持续有美好的关系。常有神同在的人是最有福的人。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我们的经文虽然只有两节，但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主啊，你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我们。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中保。主啊，他为他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成为人的样式，他经历了各种不同的试探，但他却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得胜。主啊，他也能够体贴我们在常常遇到很多情况我们不容易应付，但是他了解我们，他体贴我们，他常常是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保守藏在主的里面，也巴不得帮助我们像约翰所写的，让我们不犯罪，不要持续在那种犯罪的状况里面，乃是在神的保守底下，圣灵的工作底下，我们能够走这条成圣的道路，越走我们的生命越有神的样式，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看见神话语的宝贵，而且它的可行性，也是让我们不挫折。当每一次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交通分享中间，彼此也能够担当，彼此能够有帮助。谢谢主，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是让我们看见赎罪祭是何等的功效，中保的功能是何等的伟大。让我们常为这个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Thank you.